2026年2月，欧洲方向传来的消息让李嘉诚又上了头条。2月26日，香港交易所开盘前，李嘉诚旗下长和系三家公司长江基建集团、电能实业及长实集团联合发布公告，已与法国公用事业企业 NG 达成协议，出售旗下公司合计持有的英国电网公司 100% 股权，总交易金额约 105.48 亿英镑，约合1108亿港元。李嘉诚究竟是亏是赚？咱们来算算这笔账。2010年，李嘉诚以58亿英镑买入英国电网。16年间，累计分红44亿英镑，如今卖出105亿英镑。也就是说，总回报149亿英镑，投资回报率 257%， 年化单利 10.5%， 年化复利 6.5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同期英国通胀率平均 2% 左右，英国国债收益率长期低于 3%， 伦敦房价涨幅在2010年后基本停滞。也就是说，李嘉诚这笔投资不仅跑赢了通胀，跑赢了国债，还跑赢了英国最核心的固定资产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这笔买卖精准的交易时机，2010年正值欧债危机，英镑贬值，资产价格低迷，李嘉诚抄底。2026年全球能源价格飙升，电网资产成了香饽饽，他又在高位套现。这一进一出，不仅是对过去投资成果的兑现，更是一次成功的价值跃升。电能实业、长江基建、长实集团这三家长和系公司因为这个消息股价大涨，市场用真金白银投票，李嘉诚还是李嘉诚，李超人还是那个李超人。但是等等，英国电网号称永续资产，覆盖伦敦及英格兰东南部850万用户，电网总长度 19.2 万公里，占英国电力分销市场 25% 的份额。这种躺赚的生意，按照李嘉诚持有收租的一贯风格，应该死死攥在手里，传给他那个同样稳健的儿子李泽钜才对。李嘉诚为什么要卖？答案是地缘政治风险。英国工党政府上台后，对公用事业外资审查趋严，社会上民粹情绪高涨，甚至出现了国有化的呼声。老头一辈子都在玩风险套利，他是在风险到来前嗅到了血腥味。不赚最后一个铜板，这句李嘉诚的名言似乎在伦敦得到了最完美的诠释。可就在同一时刻，地球另一端的巴拿马却上演着截然相反的剧本。如果说英国电网的出售是主动撤退，那么巴拿马港口的遭遇就是被动挨打，而且这顿打打得李嘉诚毫无还手之力。2月23日，巴拿马政府代表在没有提前知会、未经任何协商的情况下，强行进入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，宣布特许经营权不复存在，要求所有员工即刻调离，不得与长和方面有任何沟通，否则面临刑事检控。要知道，这两个港口李嘉诚家族经营了28年，1997年拿下特许经营权，累计投入约18亿美元，打造成巴拿马运河沿线的核心枢纽。2021年，合同刚刚续约至2047年，还有22年的经营权。2025年，这两个港口合计处理377万个集装箱，占巴拿马港口系统总吞吐量的 38%， 妥妥的现金奶牛，然后一纸违宪裁决，说没也就没了。从1月底巴拿马最高法院裁定续约合同违宪，到2月23日政府强行接管，整个过程不足一个月。29年的合同经历了四届巴拿马政府，在2021年才刚刚自动续的约。那时候的巴拿马怎么不说违宪？那时候怎么不提损害国家主权？答案很明显，因为那时候美国还没发话。从2025年开始，风云突变。川普政府上台后多次公开威胁要收回巴拿马运河控制权，把这条承载了全球 6% 海运贸易的黄金水道成为美国的后院。紧接着，巴拿马审计署突然发现长和集团存在财务违规，最高法院迅速裁定违宪。更讽刺的是，当巴拿马政府强行接管港口后，第一时间就把运营权交给了丹麦马士基和瑞士地中海航运。等等，不是维护国家主权吗？不是反对外国控制吗？怎么赶走了一个中国资本，马上又迎来了欧洲巨头了呢？那是因为在巴拿马政府的字典里，外国也是有等级的。来自中国的资本，那是威胁国家主权，来自欧美的资本才是国际合作伙伴。巴拿马究竟拿回的是谁的主权？地球人都知道。 马士基和地中海航运这两家公司虽然注册在欧洲，但本质上只是华尔街的提线木偶。马士基近年来疯狂抛售资产，重组业务，背后站着的是黑石、先锋领航等美国资管巨头。地中海航运虽然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，但其扩张所需的数百亿美元银团贷款完全依赖美资银行。李嘉诚说要提起国际仲裁，索赔20亿美元。但在国际政治面前，国际仲裁也就是一张纸而已。李嘉诚这辈子最引以为傲的就是他的在商言商，不问政治，只看财务报表，不站队，只看现金流。但这种中立在当今世界成了最大的原罪。媒体喜欢把李嘉诚塑造成一个纯粹商人，一个低买高卖的投资天才，一个穿越周期的活化石。1979年收购和记黄埔，1980年代进军内地房地产，1997年投资巴拿马港口，1999年出售 Orange， 赚取1130亿港元。2013至2015年抛售内地房产，躲过了调控，每一次都踩准节奏，每一次都全身而退。但我们这里要问的是，这些节奏真的完全是商业眼光吗？还是说他只是恰好站在了这个位置？1979年收购和记黄埔，得益于汇丰银行在殖民撤退中的资产处置，那是香港回归前的权力交接，英资撤退，华资接盘，李嘉诚不过是被选中的那个人而已。1980年代进军内地，踩准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土地财政的红利，那时候的关系拿地协议转让，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其中的猫腻。1997年投资巴拿马港口，赌的是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，赌的是美国维护自由贸易和契约精神。当时确实如此，因为那时美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。看到了吗？李嘉诚的每一次精准投资，他的成功秘诀从来就不是在商言商，而是在政治变现前入场，在政治收割前离场。但现在游戏规则变了，或者说节奏变得飞快。当国家安全可以无限泛化，当外资审查可以随意成为政治工具，李嘉诚这种国际游资就失去了生存土壤。有人说，李嘉诚现在手握巨额现金，可以在别人爆仓时抄底，可以在黑天鹅降临时独善其身。李泽钜也说，我们不喜欢借贷，喜欢储备资金，等待更大的交易机会。的确，这话听起来很美好，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，这不是周期变化，是范式转移。旧世界的游戏规则不是暂时失灵，而是长期作废。过去几十年，资本可以自由流动，是因为有一个统一的全球市场，有美元霸权作为结算体系，有国际法作为游戏规则。你可以今天在英国买电网，明天在巴拿马买港口，后天在加拿大买油田，资金来去自由，因为背后有美国海军和华尔街在维护这套体系。但现在美国已经从全球化的推动者变成了破坏者，他已经不想玩了。所以世界正在裂解成一个个区块，美洲区块、欧洲区块、亚太区块，每个区块都有自己的货币、自己的规则、自己的安全审查。资本不再自由流动，而是被强制选边站。你拿着美元在中国眼里就是外人，你拿着人民币在西方眼里就是原罪。李嘉诚现在手握巨量现金，但他又能投到哪里？新兴市场风险显然太高，西方市场正在对他关闭，中国市场也对他充满疑虑，最后可能只能是自己买自己。现金为王的前提是现金能买到资产，但当资产都被政治化，都被贴上了国家安全的标签，你拿着钱恐怕也买不到东西，或者说能买到的都是别人不要的东西。所以李嘉诚究竟做错了什么？答案是，他什么都没做错，只是时代变了。纯粹商人这个角色，在之前的时代，在那个全球化的浪潮里是有价值的，因为他们需要某个人来打通不同市场，来润滑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易，来做那些不方便直接出面做的买卖。李嘉诚就是那个中间人，那个润滑剂。但现在，大国博弈白热化，世界从合作共赢转向零和博弈。在这种环境下，中间人往往是最先被牺牲的。更讽刺的是，他越是努力证明这种纯粹，就越容易被两边都视为异类。在中国，他被骂跑路，被骂不爱国，被骂吃尽政策红利，却转身投向西方的怀抱。在西方，他被质疑与中国政府的关系，被审查是否受北京控制， 被当作中国影响力渗透的典型。他试图做一个世界公民，但世界正在分裂成一个个互不信任的阵营。他试图做一个超越政治的商人，但政治正在吞噬一切商业空间。那个曾经让李嘉诚如鱼得水的旧世界显然正在加速瓦解。所以李嘉诚现在面临的一个困境是，他用一生修炼的纯粹商人的技艺，却在暮年发现这门手艺似乎已经传不下去了。今天的世界不再需要无国界资本，需要的是有祖国、有立场、能为国家战略服务的资本。需要你是自己人，或者至少是相同价值观的盟友，你的资本才是安全的。而李嘉诚，一个拿了加拿大护照的香港人，他在中国发迹，他在英国投资，他在巴拿马经营。在过去，这叫国际事业，在今天，这叫立场不明。我身本无乡，心安是归处。这是李嘉诚的名言，听起来很潇洒，也很有禅意。但在2026年的今天，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，我是孤儿，我没有家。李嘉诚的不断撤退，不是一个人的退场，而是一个时代的落幕。那个资本可以无国界流动，商人可以独善其身，契约精神高于政治之上的超级全球化时代正式宣告终结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你必须选择阵营，必须表明立场，必须背靠大树的新世界。在这个新世界里，没有纯粹商人的位置，只有美国资本、中国资本、欧洲资本的标签。世界依旧运转，运河依旧繁忙。也许我们通过这位97岁的老人，终于明白了一个朴素的道理。在商言商是一句屁话，政治挂帅才是永恒的主题。